今天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我凭着主耶稣却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除非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使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心行事。基督已经为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使他败坏，所以不可让你们的善被人毁谤。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饮食，而在乎公义、和平及圣灵中的喜乐。凡这样服侍基督的，就为上帝所喜悦，又为人所赞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平与彼此造就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上帝的工作。一切都是圣洁的，因为人因食物使人跌倒，这在他就是恶了。许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追求和睦。
我们已经来到了罗马书的尾声，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教会有外邦人，罗马的教会也有犹太教徒，所以你会发觉到每一个人都被他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所影响。那么在整个十四章里面呢，最重要要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吃菜蔬，有一些人他们吃肉类。那其实整个十四章的总结是在第十五章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最近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句话，那么呢，我是感觉到很感慨。一个基督徒这样写道，基督释放了我，教会捆绑了我。我不懂得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多的捆绑？我们是不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被许多的这一些这个传统在那一个地方捆绑着我们？我们看到耶稣也曾经责备那一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废掉上帝的律法，他们遵守的是人的传统，他们的祖先的传统。所以在这个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保罗不单单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十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不可以吃。有一些人他们信心软弱，他们就不吃。有一些人信心比较刚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什么都吃。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长，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勉强。你不能够勉强一个五岁的孩子穿着五十岁的衣服来到礼拜堂，因为那个时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成长，我们也应该彼此鼓励，但是一个真正有灵性的人是他肯弯下腰去服侍人，而不是在那个地方要求别人达到我们的标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保罗写信给这个罗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十四章十五章他都这样子强调。十四章告诉我们说，信心软弱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有一些人信主比较久，有一些人信主比较迟。那我们盼望每个人能够进步，但是不能够用我们的标准在那个地方来要求 还没有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灵性的程度的这个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接纳一个人不是因为他跟我一样，我们接纳一个人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了他。这也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讲的，上帝接纳的你要接纳，上帝不接纳的你也不可以接纳，这个是原则。不是因为他跟我一样，不是因为他跟我有多少的这样相同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有些东西他们要吃，有些东西不要吃。犹太人对他们吃的东西是很在意的，如果你做到比较好的航空公司，你可以要求吃犹太餐，好 kosher 哦，四合，那个是四合。那犹太人的犹太餐呢，你会发觉到他们做很多洁净的工作。如果你是做新航的话，你会发觉到你订犹太餐来的时候，他会拿整个餐来到你的面前，他说你自己开或者我替你开，那么你说你可以替我开，那他就可以在你的面前把那一个塑料的这个包住这个食物的这个打开以后，他就去加热以后，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还是有一层塑料的，你发觉到它是两层的，那个时候你才把它打开。犹太人在吃这方面有很多的理解，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吃分量太多的话，你上飞机就不要要求他给你犹太餐，因为给你犹太餐是很少很少人会吃犹太餐的，所以如果你吃不够他也麻烦。所以呢，通常我相信如果姐妹吃犹太餐的话，一定会剩蛮多的东西的，所以你会发觉到呢，他们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理解。那现在这个教会来了许多的这些外邦人，那这些外邦人他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没有这一个犹太人那么拘谨，没有犹太人那么按照这个教条在那个地方来自行，就产生教会里面的一些 的这个争论。我相信不单单犹太人的教会，不单单罗马人的教会，不单单外邦人的教会，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温哥华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对不同的弟兄姐妹们的饮食指指点点。那我们会说，我说基督徒这样子，为什么基督徒那样子，为什么你不这样子，为什么你不那样子。那保罗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会发觉到呢，他告诉我们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那这边就给我们一个原则，他是不是我们的弟兄，他如果是我们的弟兄，他如果是我们的姐妹，上帝收纳的你不可以拒绝，我们可以劝勉，但是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相同的东西，而我们很少坐下来谈相同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在信仰上面更加长进。我们很多时候是坐下来谈不同的东西，到最后就争论，到最后就争辩。那在争论争辩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赢了，其实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朋友。争论从来不会带来让两个人都能够平心静气在那个地方彼此接纳的，除非你很成熟，除非你很成熟。最近网络上面在谈，到底基督徒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吗？哇，很长的这个文章，我相信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不可以。那么呢，网络上面的讨论都是神学家，都是神学家，都是长篇大论，都是有这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神学立场的一些学者。如果有机会，你不妨去看看。哦，不是要改变你的思想，你会发觉到不同的神学有不同的看法。 哦，那问题是你相信你这一套神学，你活不活出来你这一套神学在你的生活上面，你相信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在你的这一个生活上面真的发挥这个作用吗？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好好思想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赤的人不可轻看不赤的人，不赤的人不可论断赤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那在这个地方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没有立场，我们要怎么知道一个人是上帝收纳的？今天一个人来，只要他告诉我他是基督徒，那么我就欢迎他。那聚会完了我们就可以谈，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很简单的，我们只要问你说相信的上帝是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他说是，第二你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吗？他说是。我再问，那你相信人称义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自己的行为吗？他如果说是，他就是我的弟兄了，他就是我的姐妹了。很简单的，这个是我们在断定一个人的信仰，基本信仰，或者说上帝接纳不接纳他的一个三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问的。因为如果你相信的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那当然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不一样。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当然你的信仰跟我的信仰不一样。如果你认为人可以靠功德来到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那当然你的信仰也跟我不一样。那如果这三样都一样的话，其他都是小事不是大事，其他的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不会问你你敬礼了没有，我不会问你你地礼了没有，我不会问你这些的，因为这些都是相对的真理。每一个人要受洗，但是洗的形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原则。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因为上帝收纳他，我朋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我们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念，因为上帝收纳他，其他的如果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使到人跌倒。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法利赛的，我们认为我们懂得比较多，我们这个不可以摸，那个不可以动，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嗅。你会发觉到最后基督释放了我，但是呢来到一个团体的里面，我们发觉到我们好像又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被束缚了。圣经里面接下去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当然这边讲得很清楚，是跟基督徒讲的、哦、你凭什么论断别人的仆人？每一个仆人都是向他的主人负责的，每一个仆人不必向你不必向我负责的。保罗讲得很清楚，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坐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如果你相信的上帝跟我相信的上帝是一样，我能够站立得住，你怎么不能够站立得住呢？你能够站立得住，我怎么不能够站立得住呢？你相信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让你的灵性能够日日高升，你也应该相信那一个比你软弱的人，同样的圣灵在他的心里面也让他能够长进。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长进的这个阶段，当然有一些我们很清楚看到是不应该的，比如骂粗话啦、哦、比如酗酒啦，你会发觉到有一些人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们不得不，而他们并不是不要改过，他们想改过，但是可能三四十年的习惯是很不容易改的。我到这一个我到这个江苏的一个教会去，连云港啊，长老啊、牧师啊，每次都请我吃饭。 每次吃饭的时候总是有一两个人溜掉，一两个人溜掉，而且轮流溜掉，知道吗？溜掉了以后会回来的，知道吗？不是溜掉了那么怕付钱就不回来哦。那么后来我久了，我到他们那边十多年了，那么我慢慢知道，也不是最近才知道，我老早就知道他们出去抽烟，他们没有办法的。早期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在面包车，那时有面包车就了不起了，我们坐在面包车里面，我每个人就抽烟，就是我们外来的人没有抽烟。学们说你可以不抽吗？他说不抽要做什么啊？真的吗？不抽要做什么？几小时的路程不抽要做什么？我说啊，因为我们不太习惯。他说好好好，我抽完这一支我就不再抽了啊，可以谈的，知道吗？那么如果不能够的话，你就开窗，那么头伸出去，当然不是伸到你的头给对面的车撞下来，你还是有办法的。但是我们会了解他们从过去的日子一直到今天，这就是抽烟，他没有办法的。所以后来我告诉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这个还有这个传道人，我说不要紧哦，你们不必跑出去抽的，知道吗？我知道你们想改很难改，你们也觉得不太妥当，因为如果你觉得很妥当，你在我的面前就抽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应该出去外面抽，其实你自己在那个地方心里面是有挣扎的哦。当然没有烟瘾的人不知道抽烟的享受哦。那么呢，有烟瘾的人有时候他们是很难的，那更何况有毒瘾的人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要体贴人，我不会说你做牧师为什么抽烟，你做这个长老为什么抽烟，我知道不应该哦，因为上帝造我们的壁纸是要呼吸，不是要做烟囱哦，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对身体并不是太好的。但是每一个国家都为了税收的缘故，一方面叫你不要抽烟，一方面把烟卖到很贵，所以你抽不抽政府都赚钱。所以如果真的在那个地方要戒烟的话，就应该像戒那些毒品这样子来试试，那你会发觉到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既然在你的心里面，在那个地方提升你，上帝当然也会提升他。那他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我们要去体贴他，因为你比他属灵嘛，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么属肉体，肉体软弱，如果你肉体刚强，同样也是肉体。所以我们不是在那个地方用你到底刚强或者你到底软弱，在那个地方来决定我们接受不接受这个人成为我们的弟兄或者成为我们的姐妹，不是接受不接受他成为不成为我的同工，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所以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赐的人是为主赐的，因他感谢神；不赐的人是为主不赐的，也感谢神。那这句话要从心里面讲，你不要做错事情说我是为主做的，那就很麻烦了。圣经里面很多很正面的教导，但是来到我们这个败坏的人的时候，我们很懂得应用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基督教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子说，耶稣就是答案， Jesus is the answer。 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 What is the question，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问题，什么东西都讲到耶稣是答案，结果你断章取义这个地方引用那边地方引用的时候，那你会发觉到我们就陷入教条的这个的里面。所以这个人如果他敢在我的面前，我是为主做的，感谢上帝；如果我是盼望他更上一层楼，而他在这个阶段里面 他告诉我说他是为主做的，我就感谢上帝了。他的主人会管教他的，他的主人会带领他的，因为我们同一个主人。你既然相信你的主人能够提升你，为什么你会怀疑这一个跟你同样主人的这一个主人不会提升他呢？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体贴软弱的人，我们能够体贴那一些不像我们那么坚固的人，那我们携手一起走这一条路，你会发觉到就轻省了很多，就轻省了很多。我们在军队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哇，一整年要出去跑的时候，最慢的跑前面，最快的跑后面，因为最快的跑前面，后面没有办法跟，最慢的跑前面，那大家在一个连一个团的里面，你要彼此照顾。所以很多时候呢，最好是跑中间，也不快也不慢，等到要到终点的时候，你才在那个地方一马加鞭。所以有一些人做得很好，其他做得不够他好的就受惩罚，有一些人做得很差，那大家都差，长官就想想你要罚也没有办法罚这么多人，那就关一个眼睛了。是应该坚强和刚强的，体贴软弱的，绝对不是在那个地方命令软弱的人要达到你的标准。你怎么叫你的孙子达到你现在有的这个标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因为在那个地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命令那里命令，结果呢就到最后放掉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如果放掉的时候很难回来，因为他想的就是那一些教条，而不是想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的。我们如果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死总是主的人。什么叫做为主活？什么叫做为主死？我也曾经跟弟兄们姐妹们讲过，为主死是很容易的，为主活是很难的。为主死就在那一刹那之间，砰，你就死掉了。上帝说我不要你死，你还有30年好好为我活。哇，那个苦的半死，那个苦的半死。圣经里面讲到为主活的时候，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个概念，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可以有你的事业，你可以有你的志业，但是真正一个为主活的人，他的事业和他的志业是他的副业，不是他最主要的。你要做工，你要赚钱，你要养活自己，你要奉献给教会，那个是你做工的目的。但是这一些的这个过程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忘记你是基督徒，你不要忘记耶稣为你死了，你不要忘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他为你死，就是要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活得出来吗？所以有时我们变成宗教，变成是一个担子，就像犹太人这样子。所以犹太人看到耶稣基督他们在那个地方走过这个麦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拿麦田的那些东西来吃的时候，他们就责备你的门徒为什么吃东西没有洗手。当然耶稣就讲了大卫吃神陈设饼的事情，大卫吃陈设饼的事情是比你没有洗手吃东西来的更严重。 但是我们看到在整段的圣经里面，也不是要告诉你说你要找一些借口啊，不是大卫可以做你就可以做，也不是耶稣可以做你就可以做。我们今天的麻烦是我们以为耶稣可以做的我们也去做，而没有想到他是人，他是神，而你和我只是人而已。耶稣可以不一件，耶稣在一件试探的时候可以得胜试探，你和我一件试探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得胜。所以不要把自己陷在试探的里面，不叫我遇见试探，不是叫你遇见试探的，求上帝给你能力。上帝啊，我要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大，你就把试探放在我的面前，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逃跑，但是不是逃跑魔鬼，是逃跑试探。你怎么躲避魔鬼呢？如果你不能够躲避神，当然你也不能够躲避魔鬼，因为他也是无所不在。但是当魔鬼在那个地方设下这样的一个诱惑的时候，而你知道你的人性的里面对这个诱惑是很难抗拒的话，你就千万不要去碰它。因为你碰它以后，你发觉到你就被这一些缠住缠绕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哦，我们要脱去缠绕我们的罪。缠绕在闽南话是很有意思的，咕咕滴啊，知道吗？啊，有的人是咕咕滴的人，你煮饭一半他打电话来，你就知道你这饭，你这一顿饭呢最少要吃一个小时才吃。他缠住你，罪是缠住你的，绝不会说哎呀我这次得胜了，那么等下一次啊让你休息几天，没有的。通常是罪上加罪。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犹太人就是这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哇，这个规定那个规定，这个规定那个规定。上帝透过以赛亚说，你喜欢这样子吗？好，我就把更多的律法给你，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让你自己没有办法挣脱。我们如果清楚知道我们是主的人，你很容易摆脱一切的试探。因为你遇到试探的时候，你说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我的旁边，我会做这样的事吗？他要我做这样的事吗？你三思而后行，你就可以避免很多陷入那一个试探的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基督死了又活了，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神不喜欢我们论断人，论断是在背后讲话。我们可以批评人，我们可以讲人，那你要在那个人的面前讲，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论断当然也有那个审判的那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你是谁？你又不是他的主，他自己又有主，而他自己这个主跟你的主是一样的，是为你死又为你活的那一个主。那你怀疑他的主，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提拔他，提升他，那你不是怀疑你自己的主，同样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来让你长进吗？上帝不需要你和我做他的打手呢，不必的，上帝会管教。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你要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不要做完，不要做尽，做完做尽了，你会发觉到上帝说你都做完了，那就让你做了，何必再加上我的恩典在里面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审判我们的弟兄，特别记住弟兄，知道吗？我不是说坏的人，不愿意相信的人，恶的人，你不可以在那个地方指责他，我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地方是跟教会讲的，跟每一个在神的家里面的人讲的。他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论断是外面的表现，轻看是你心里面对他的不满意。你轻看你就会论断，哎，为什么他这样，结果你就跟弟兄讲，为什么他那样，结果你就跟姐妹讲。学友们，是不是轻看人？是不是你的水准够高，所以你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来体贴他的软弱在哪里？我认识一个师母，她也是读数学系的，数学好得不得了，从小学就一直拿名列前茅到大学毕业。后来她出来做老师，因为她好得不得了，和她聪明得不得了，他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你听不懂。你遇到很聪明的老师，有时你很头痛，因为他哪里有问题，为什么你我讲的你听不懂。那些同学呢，有的时候就不懂，不懂就问同学，因为同学在理解过程当中有一个过程，他就懂得问题在哪里。那他自己做见证呢，他说他真的很亏欠，哦，我好得不得了，他直接告诉我，到今天我还不懂为什么我教书他们听不懂。所以你不一定要找一个哇从小第一名一直到大学名列前茅的人来做亚洲补习老师，他不会了解你的问题在哪。但是如果这个老师是哇每一季都留班过一次的，而后来名列前茅，他一定是很好的老师，真的，他一定是很老的老师，因为他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中二的时候转去另外一个学校中山，那这本来的学校呢是中山才读几何的，所以代数都读完了。另外一个学校呢是中这个几何跟代数一起教的，所以我去到那里中山的时候，人生几何，为何学几何，学了几何又如何，我几何零蛋，我的代数100分，加起来除二还是几个。那年我留班，我们去找同学，替我补习，补习完了以后，隔年我再去中山的时候，我不单单代数100分，几何也100分。同样的老师说，哇，这个学生假期去哪里学偷看的本领啊？哦，竟然从零蛋跑到100分。每一次测验都站在我的后面看，每一次站在我的后面，那时我胸有成竹，你看不是看咯，你看就看。后来教我数学的那个同学，数学比校全校第一名，我第二名，心服口服。同学叫我懂，老师叫我不懂，因为我前面根本连基础都没有。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要站在上帝的台前。站在上帝的台前说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将来在上帝的面前，是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说明你的事情，不是要在上帝的面前讲那个弟兄喝酒，讲那个弟兄喝可乐，讲那个弟兄吃猪肉，讲那个弟兄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将自己的事向上帝说明，所以每个人向上帝负责。我在强调，你不要用这句话为你的不负责任做借口。我是向上帝负责的，很多人喜欢讲这句话，但是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也不会结好果子。从果子我就知道它是好树或者坏树。 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都坏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被借枝在犹太人的这一个信仰的上面。那借的时候当然呢，你可能酸一点呢、啊，你可能值少一点呢、啊，我刚刚好值多一点点，我笑你做什么？我笑你做什么？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将自己的事在上帝的面前说明。你不要以为到上帝的面前你可以诬告这一个诬告那个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上帝告诉你你怎么交代。如果我们邪了我们还是这样子，将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要讲你怎么没有去同情，没有去扶持那个软弱的弟兄。所以保罗接下去，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犯下绊脚别人之物。我再强调弟兄，知道吗？我不是说人家做错事情我们不可以讲，不是，他只是没有达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的水平而已。过程真的是有过程的，所以呢我们要体贴那些软弱的人。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的在他就是不洁净的。耶稣也讲得很清楚，进去的都是清洁的，出来的都是肮脏的。犹太人的想法刚刚好相反，我们的心多么肮脏。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住外面的不会影响你里面的。所以我们昨天上课人如何改变，就是告诉你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结果你发脾气，因为你的心还没有被调整好，因为我们还在长进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不对，那就是长进了。我们一直到见到主面的时候才可能被完全，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还不完全。罗马书第八章已经告诉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想一救升天，结果我们一直有挫败感，结果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不长进，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长进。不要拔苗助长，当然你不能拿这句话来作为你懒惰的借口。啊，牧师说不要拔苗助长，我就是慢慢生咯。你也不要说我向上帝负责，你讲这句话上帝要追讨，因为将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在那个地方说明你为什么讲这句话。你根本都没有向上帝负责，你根本就不是向上帝负责，你怎么讲这样的话？这个叫做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上帝没有叫你做你去做，叫做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耶稣没有叫你这样祷告你去祷告，最后你说奉耶稣的名祷告，要打屁股的。耶稣说我没有这样讲啊，你奉我的名，你有没有搞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反省自己，而不是去看哎，这个人的祷告如何，那个人的祷告如何，这个人的生活如何，那个人的生活如何。只要他是弟兄，上帝会在那个地方审判他，怜悯他，恩待他，施恩给他。如果他不长进，当然最后他要在上帝的面前说明，能够在上帝面前说明就不错了，最怕连说明的机会都没有。保罗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了，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你的动机好，你的做法不恰当。更何况每次你吃东西的时候求主借镜，你相信吗？我认识一个姐妹，三四十年前去缅甸，那时缅甸真的是一穷二白， 所以他知道，哎呀，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姐妹，她带了她的这个啊宣教团要来了，他们就去市场上面买这个苹果，买了以后呢收起来，等到这个姐妹去的时候，这个苹果拿出来是好像水晶这样啊，人家收了几个月，自己不舍得吃，你从远道而来，我拿给你吃，你吃不吃？你吃不吃？这个姐妹后来回来做见证，我那时才知道，我应该不应该祷告求主接近？如果我祷告求主接近，我相信吗？如果我说求主接近，对不起，我不吃这样的苹果，你根本在讲偏话。他说我求主接近就吃了，就是这样子。那我还没有看过那样的苹果，我有看过收了两三个月的苹果，不过不是变成水晶这样子，是已经干瘪了，知道吗？在什么地方？在乌鲁木齐。我们去教课的时候，他们都把这个梨或者苹果放在地窖里面，两三个月后拿出来还是很甜，只是表皮没有那么美而已。我也是在那边啊，这个放多久了？两个月啊。那我就想到那个姐妹的见证，求主接近吃了，感谢上帝也没有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哎呀，在跟安舒的日子，我们讲很容易，求主接近，真的吗？你信吗？我也常常说感谢上帝给我食物，感谢了，不好吃，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谢谢了你还说不好吃，你说我知道了，以后先吃一口才看要不要感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你发觉到听起来很属灵，但是在生活上面我们零零落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并在一起。保罗接下去告诉我们说，不可因你的善被人毁谤。有时我们真的要做好事，但是可能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在那个阶段里面承受不了，结果你成为他的绊脚石。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做人要公义，你不是叫人公义，你自己公义不公义，对错是非黑白你自己怎样看待。对人要和平，那上帝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过喜乐的生活，因为你对得起自己，你也对得起弟兄姐妹们。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圣灵在你里面，你喜乐，你知道上帝也喜乐。其实做人很简单，信仰也很简单，但是很不幸，我们的罪性就把神释放我们的救恩和自由，再加上我们的教条，把它又捆锁起来。保罗是一个很自由的人，耶稣是一个很自由的人。有机会我们再讲哥林多后书、前书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的人是不可以吃，拜过的就不可以吃。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说，你有没有去吃肯德基？他说有，哈拉，回教徒可以吃的，拜过的，你怎么可以吃啊？他就没有话好讲了。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人。哦，圣经里面告诉我，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我不是叫你去乱吃乱喝，知道吗？哦，因为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后面他讲到一件什么事情？他说呢，不可因食物毁坏上帝的工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你毁坏上帝的工程，上帝毁坏你，你不要让弟兄姐妹跌倒。 上帝也让你不断的坎坷跌倒。我们都是上帝的工程，我们是上帝的殿，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也是上帝的殿。你怎么用食物，用这一些介质介器，在那个地方使到他跌跌撞撞呢？有一天他离开了，上帝追讨。我们应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在那个地方把人带到我们的标准。可能你标准很好很高，感谢上帝，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们只要把人带到上帝的话语和真理的里面，我相信他会慢慢长进的，而不是一下子就要达到你和我的标准。圣经里面说，在这样，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上帝所喜悦，也为人所清洗。哪几样？公义、和平和圣灵里面的喜乐。我们侍奉就是要这样子，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对自己公义，是非黑白一定要清楚，对弟兄姐妹们和平，体贴他们的软弱。就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看到人生病，看到人犯罪，他自己上十字架，完成上帝的在他的身上所要完成，怎么上帝会不喜乐呢？所以接下来说，不可因失误毁坏上帝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失误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所以那个人不是因为吃东西跌倒，那个人是因为你和我，结果他跌倒。所以他吃那个东西是没有罪的，但是你和我让他跌倒，我们得罪人，我们也得罪神。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叫弟兄跌倒的一概不做才好。只要知道弟兄会因着我们所做的所讲的跌倒，包括吃和不吃，知道吗？保罗在这个地方没说你就尽管吃，没有，整个问题不是吃不吃的问题，整个问题是这个人上帝接纳不接纳的问题。所以你这次让人跌倒你也不对，你不吃让人跌倒你也不对。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如果吃我喝，他说原来基督徒这么自由，结果他成为基督徒，感谢上帝啊。但是如果因为我吃我喝，他说哇原来你跟我没有两样，那我信耶稣做什么？那同样的我也让他跌倒。所以你去小心看哥林多前书八跟十章，在那个地方就很清楚告诉你，在什么情况底下你吃，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吃。吃不吃不是你的良心，吃不吃是考虑到对方的良心承受得了吗？最后保罗说，你有信心就当在上帝的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人还是有良心，得救以后这个良心被上帝的灵重新调整回来，我们更敏感，而你每次做什么事情没有对不起良心你就去做了。这是保罗在整个的罗马书十四章要提醒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成长，感谢上帝成长。成长就不要用我们已经成长的标准和水平和高度去要求那些还没有跟我们同样高度的人，我们扶持他，跟他谈，跟他吃，那么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地方慢慢用圣经里面的话让他开窍，让他自己界定，让他知道他做什么，让他知道他信的是谁。那我相信上帝一定祝福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是用和平的这个手段来对待弟兄姐妹们，对错我们自己知道， 那我相信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喜乐真的是从神那个地方给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学习，多少时候我们自以为意，多少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标准要求别人，主，但是今天早上你借着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也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还不够的，我们还有缺欠的，主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提升，让我们也能够弯下腰服侍那一些比我们软弱的，让我们一同同走天路，有你的恩典和我们同在。全作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